今晚同大家一起学习有三段的圣经，头嗰两段是新约。我们先打开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新约的五十九版。新约五十九版，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会读第六十至到六十二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节。于是大祭司在众人面前站起，问耶稣：他们对你的控告，你没有答辩吗？六十一节。耶稣不出声，一句都不讲。耶稣不出声，一句都不讲。大祭司再问耶稣：你是当受称重者之子基督吗？呢耶稣答话：我是。你们将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天云降临。马可福音这三节圣经出自第十四章，他所属于的那一个段落的标题叫做耶稣被捕。他们拉了耶稣了，而且很多人走出来想找证据控告耶稣，但这些人所做的全部都是假证供。我们读下五十七节，有几个人站起做假证控告耶稣话，总之就是做假证。那些假证是怎样的呢？互相矛盾，互相矛盾。于是大祭司就问耶稣：为什么你不辩驳啊？为什么你不答辩啊？耶稣不出声。如果我们留心读下四福音，耶稣被拉之后，他和那些控告他的和审问他的人的互动，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对控告他的人用假证来到诬告他的人，耶稣不自辩，耶稣不出声。我想耶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在耶稣被捕之前，他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耶稣曾经求过天父挪开这个苦杯，他说：父啊，若果可以的，请你将这个苦杯挪开。但耶稣最后尾，他愿意完全的降服，他说：父啊，若果这个苦杯不可以离开我，我一定要喝的话，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就已经是立定那个心志，完全降服。他自身有难过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读客西马利园的祷告，我们看到他几哀伤的祷告，三个至爱的门徒带在身边，不能警醒一刻。他汗如血这样来到祷告，但他最终是完全降服在美善圣善的天父的旨意之下。他说：这个杯如果是你要我喝的，愿你的旨意成全。当这个心智一决定了之后，所有的诬告，所有的指控，所有几不合理几自相矛盾的一切都伤不到他。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在世间，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事事都公平，不是样样都公道，不是样样都合乎真理。又或者很无理，很被诬告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旨意里面，我们已经求过将这个苦杯挪移，但是主若果是要我们经历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挣扎。在这里主耶稣选择不答他，我们是用马可福音，当然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约翰、路加记载不同的互动，大家可以再在那里去学习一下。但是主耶稣对跟住的问题他是清楚答他的，跟住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究竟是不是基督？主耶稣就清楚地答他，我是，我是。我认为这个是爱的表现，是主连这些要害死他的是指法利赛人大祭司爱的表现，清楚地答他，不是当他没有到，当他都算了，他横掂都是死梗的了，罪人来的了，不是，他清楚地答他，我是。跟着他还说，你们将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云降临，讲到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是一个爱的表现呢？这些人自从听到耶稣认自己的上帝之子是基督的时候，就起杀心。他们几方面的原因让他们起杀心的，第一就是这帮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会堂里面是有地位的，罗马人是用他们去 pacify 去安抚那帮犹太人的，所以罗马人对他们都有一定的尊重或者好处，他们很担心群众都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会失去这些一切，这是其一。其二，他们认为自己好色，他们的确是好色，应该是说字句上面好色，真意里面未必是这么色。他们熟读旧约的经书，他们是士子，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祭司，他们是大祭司，但是他们充满他们的自以为是，他们看不起这个在穷坑僻壤出来的人，是一个木匠的仔，自己本身是个木匠，没受过特别的栽培，不像他们，怎会是尼赛亚呢？怎会是基督呢？他们觉得他们讲亵渎的话。但主耶稣就要清楚给这班现在是心智闭塞的人听到，他答他们说，是啊，我是基督。有一天他们在这个时间这个 moment， 他们是充满自己的以为、自己的既定思想、自己的偏见，或者被自己的既定利益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成长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某一些点，之后当他心智开通的时候，他反思，他回顾，他会看到自己的真面目，他会看到自己的不是，他若果是愿意归回主谦卑的话，他有一天他眼会开，他的耳会通，他的心就开始明白，他就会愿意认罪悔改，归回主耶稣基督。而在今个礼拜是受难周，我们都听过当主耶稣被拉的时候，门徒四散，主耶稣被拉之前，门徒振振有词，彼得说，为你死我都可以啊。第二些门徒都说，我们都是啊。但当主耶稣真的被拉的时候， 当这个现实是这样发生的时候，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惊慌，只不过是表露他们自己都不是那么清楚的内心的真实状态。而每一个点，当我们愿意谦卑归回主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踏脚石。又或者我们听到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先决条件是我们肯谦卑，肯认原来自己的本相是这样的，是会这么软弱的。所以在这里，当他们在这个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他们不明白。但是再过很快的时间，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当他喘气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裂开，天黑晒，他们有眼见的，他们会看得见。之后再过一天，尸体不见了。一连串发生的事，若果这些人心智没有完全闭塞，没有被自己的个人利益蒙蔽了他们的眼，当然祭司长、大祭司这些是被利益蒙蔽的，因为他们就给钱去贿赂那些兵丁，说是主耶稣的门徒来偷了他的尸体，他不是复活的。这些一切一切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充满的智慧，就算连这些这样的人，他都是爱的。他几时不出声，他几时出声，是主爱的表现，亦都是主对圣父的爱的表现。第二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揭后的腓立比书新约的225版，新约225版，我们会读第六节去到第十一节。第六节，主耶稣原本有上帝的本质，但没有滥用和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他自愿放弃一切，取奴仆形状做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上帝高举他，达于至高，赐给他超越万名的名号，为要尊崇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要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众父上帝的荣耀。圣父、圣子、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圣子，他和圣父有同样的本质，但是他不去 claim 自己的特权，他不去滥用，很多时候他都不用，不用他有的特权，为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懦弱，并不是因为他软弱。世界的人有时觉得哪个人是坚强呢？拍台拍凳粗声粗气，世人认为那些是坚强，是不是这样的呢？但愿我们不要这么愚昧。主耶稣很安静，很坚定，很坚强，他不 claim 他的特权，他很知道他来到世上是要做什么。在约翰福音那里写得很清楚，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充满恩典和真理，我们见他的荣耀正是父的独生子当得的荣耀。圣子 成为肉身，有血有肉，在一个软弱的身体里面活在地上。这里说他取了雷奴仆的形状，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做王，终之主日他不是靠骑着骏马入城，不是前呼后拥，不似扫罗王高大威猛，不似大卫王俊美，不似所罗门王那么威荣。他没有那些世人认为王的特质，那种排场，那种风范。他以奴仆的形状来到，打破了我们属地属世的人很多世俗的观念。如果我们残留那些世俗的观念，我们就看不通看不明主做的大事那种充满的智慧。以人体的形状出现，他是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今早我们听分享的时候听到了，主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他未来到之前就已经跟天父说他将来有一个身体愿意成为赎罪祭。地上的祭牲不啱用啊，有距离，死在十字架上信服至死，是不是失败呢？天父是无比咁公道咁公义的，所以第九节说为咁上帝高举他，因为他完全成就上帝的旨意，救赎天父所爱的人。但是天父的属性是怎样呢？他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同样他是慈爱的，他是充满怜悯的。一阵间我们就会读到十字架怎样成为一个完美的公义与慈爱相拥抱的一件事。而父上帝就高举主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要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自己，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主，还是我们自己坐在那个作王的宝座，一直是自己做主？耶稣基督是主。而这里所讲到的，他取了奴仆的形状，他不是以王的姿态出现，将来他会作王。他第一次来到，他取了奴仆的姿态来到出现。而这个记载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五六百年就记载在以赛亚先知书那里。以赛亚先知就很清楚地记载了这个预言，主耶稣基督奴仆的出现。而且如果我们一阵间我们去读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52、53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受难周，我们今个礼拜我们会听很多的怎样好像图画一样活灵活现的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三段经文我们会打开旧约的以赛亚书第52章，是旧约的617版。我们要以一个感恩赞美的心来到读，并不是一个哀愁的心，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已经享受着，我们已经见证着这些旧约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问题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成为实际呢？让我们以感恩赞美的心来到读以赛亚书，我们会读第52章的第13节去到53章的尾的。我们先读 52:13-15。耶和华话：我的仆人会完成使命，他会受赞美，得到最大的荣誉。刚才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读了，将主耶稣升为至高，很多看见他的人都大感惊奇，因为他容貌憔悴，几乎没有人的形象。现在很多国将因他惊异，很多君王将哑口无言，他们将领悟以往的奥秘，听闻没有人讲过的事。凭外貌认不出主耶稣，凭既定的世俗思想、世俗的架构，不可以接纳这个穷乡僻壤出来的人。这里所讲的，他的容貌憔悴，没有人的形象。他出来传福音是怎样的呢？我们大家都记得，玛利亚很肉痛他，去找他，说他又不吃又不睡，是吧？大家都记得，妈妈多心痛的仔。3年多奔波劳碌，要将福音传开，怜悯那些贫穷的、弱小的，医治他们。我们以新约的信徒，我们读回这些旧约的预言，我们想想，我们会不会陷落那些不可以接纳耶稣的人那里呢？如果我们有很顽固的既定思想，有很世俗的价值观，我们就算读多少篇圣经，我们都可能眼盲耳聋，心蒙油痴。我们再读下去，53:1。他的子民答话：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谁能预料耶和华会干预此事呢？这些是耶和华的旨意，他的仆人要好像幼苗发芽，好像花草在干旱的地中生根。他既无威仪，亦不英俊，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他的仪表平凡，不能引起我们的倾慕。不像扫罗王，不像大卫王，不似所罗门王，甚至乎不似当年来攻击基督徒的扫罗。因为外貌人就盲了，看不到。3节，他被藐视，被人拒绝，他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他被藐视，我们不敬重他，但他承担我们的忧患，他担负我们应该受的痛苦，我们反认为他应受责罚，应受上帝的鞭打苦待。5节，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他因受责罚我们得痊愈，因受鞭打我们得医治。这里讲的是什么？一个我们没办法可以理解的替代，一个无罪的替代无罪的，一个无罪的替代有罪的。他受责罚等我们得痊愈，他受鞭打等我们得医治。在四福音，在受难周那些经文，其实很容易知道是受难周开始的经文，因为是终之主日之后就是完全是进入受难周的了，所以四福音里面我们很容易分辨几时开始读。我们可以选一个福音书读，亦都可以并排读。当然用马可福音就是最简洁了，我这样形容，因为它最短。当然又可以并排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丰富我们的学习。 但这些一切就在四福音书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就是好像受难周的一幅图画记载在简简单单的这几节的预言里面。第六节，我们好像一群迷失的羊，各走各的路，我们一切的过犯耶和华都使他替我们承担，不是我们承担，由我们的救赎主替我们承担。第七节，他受迫害，但他逆来顺受，他一言不发。我们刚才不是读过，他一言不发，他好像等宰杀的羔羊，好像被剪毛的羊，他一声不响，并不是他软弱，是他坚定，坚定的降服。Absolute surrender， 坚定的降服天父的旨意，要怎样成就就怎样成就，立定心志。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八节，他被拘禁受审判被处死，没人关心他，他为我子民的罪恶离开人世，为我子民的过犯被置于死地。虽然他从来没有凶暴的行为，亦没有讲过大话，但他和邪恶人葬在一起，他和财主共沐月。我们在这里停一停，他和另外的两个大贼一起钉十字架，他的死亡好像被处理最大恶极的人一样，他的安葬若果不是有个财主人出来，亦都会和另外那两个人一样。这个财主人是什么呢？四福音有记载有一个财主人叫做约瑟，阿里马太人，他是耶稣的门徒，不敢出声，但他跟从耶稣的，他不敢出声，因为怕那些法利赛人的迫害。但去到耶稣的尸体要拆下来的时候，如果大家想查的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不过我们不见的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个财主人，或者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就不需要见了。傍晚的时候，耶稣已经离世了，傍晚的时候有个阿利马太的财主人来，名叫约瑟，亦是耶稣的门徒，他去见比拉多求收敛耶稣的遗体，他领了耶稣的遗体出去，尽抹干净，用细麻布包好。如果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也都读过，就是尼哥底母那个夜晚去找过耶稣聊天的法利赛人，他带了香料一起去跟这个约瑟一起包扎耶稣的尸体。六十节，然后这个约瑟就安放在他自己的坟墓，这个坟墓是约瑟最近由岩石作成的，这个是财主人的坟墓。我们看看，就在这里他和财主人同墓穴，每一个细节都在石兰州里面，我们可以对应到，我们可以看到是怎样实现的。第十节，耶和华说，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他的死是赎罪的祭，他就是赎罪祭那个代罪的羔羊。第十节，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说，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他的死是赎罪的祭，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他有长久的岁月，藉他我会实现我的计划。耶和华上帝藉圣子主耶稣基督实现他的计划。主耶稣基督没有结婚了，怎么有后代啊？ 那些信的。主耶稣是圣父的圣子，是长子，其他那些信的成为儿子，而且一起儿子和女儿，而且一起和长子进入荣耀，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讲的。大家有兴趣自己回去查一下，藉祂上帝会实现祂的计划。十一节，经历一生的痛苦，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祂必知道受苦不是徒然，我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很多人成为义人。我们愿意信的，我们真的这样相信的，而且有信心的行为的，我们会来认罪悔改。我们相信十字架和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再读一次下，十一节，经历一生的痛苦，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他必知道受苦不是徒然，我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很多人成为义人，为他的缘故我必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我会使他在伟人中有地位，在强盛的人中得荣耀。他自愿牺牲生命，分担罪人的命运，他担当众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求。五十三章来到这里就完了。由五十二章十三节去到五十三章的尾，我们完全可以对照回撒旦州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直去到耶稣升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主耶稣说，奉祂的名所求的，父必成就。我们愿意这样信，我们愿意这样来到接纳十字架奇妙奇妙成就的事情。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大祭司，他充满自己的偏见，自己的私心，他们想要害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那些人去找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的官，他说我们没有权行使死刑，所以我们要来求你，我们要耶稣死。我用我的说话去演绎，大家可以去看约翰福音实际上是怎么说。他没有权，这些人没有权行死刑，如果不是早就杀了耶稣了，所以要去求比拉多。比拉多又以为他查不到耶稣的罪，拿盆水出来洗下手就可以脱罪。一切一切，我们看到人性各方面就是这么软弱，而主一切都是知道。而主奇妙的地方就是主怎样用十字架，你都成就了一种公义和慈爱的结合。神是全然公义，亦都是全然慈爱的。以我们人的思维，就是公义和慈爱怎样合得埋呢？公义的就成日都罚人，抄人牌罚人，慈爱的就是想挽回不罚理智。那我们看看这个救恩几奇妙的事情。这个救恩就是上帝由祂的圣子担起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阻隔了我们同我们天父的关系。不流血没赦罪，流了哪个的血？流了圣子的血，圣子的宝血，由圣子的宝血流出来，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来， 虽然在以赛亚书没有提过十字架，以赛亚的年代耶稣出生之前600年，罗马还是一个蚊那么大的地方，如果你看回历史的话，600年之后罗马有个帝国，而十字架是他们行死刑的刑具。这个替代是怎样呢？公义的主，罪的公价就是死，是要死的，由圣子代了，为的是什么？是为挽回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由圣子来替代，他给我们自由选择，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一切赦罪的救恩已经成就了，在乎我们怎样选择，让我们以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亲近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之所选择。这个奇妙就是罪已经被惩罚了，由圣子钉在十字架上面来到做了罪的代价，这个死公义达到了，但是由圣子去钉上的显出来的爱，那个大爱就满足了天父的属性里面那个慈爱怜悯的属性。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无法子完全的拆透，亦都不可以完全的明白，但是让我们来相信，让我们来接受，让我们来蒙恩，让我们来蒙福。最后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请各位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会读第八至到第十一节。上帝对我们新约的173版，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上帝对我们显示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为我们死，现今我们因祂的血得清义，岂不更要藉着祂救我们脱离上帝的义愤吗？若果我们愿意谦卑认罪悔改，补血遮盖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就可以脱离上帝的义愤。我们原本是上帝的仇敌，但藉上帝之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然和好，岂不更因祂的生就得救吗？不单止这样，我们既藉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亦必藉祂以上帝为乐，是不是呢？是不是我们今天生命的写照呢？我们愿不愿意藉耶稣基督与上帝复和？我们愿不愿意藉耶稣基督以上帝为乐？大家可能说我做不到，有时我有时不得。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要愿先啦，愿不愿呢？因为要做得到，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靠我们归向我们的主。所以是先问自己的心，我们愿不愿，不要立刻就说自己得定不得。愿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我们可以蒙福。今晚诗班唱诗，主你知道我们爱你， 感谢诗班的献诗，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崔俊杰兄弟领土散会。
慈悲的天父，感谢主你让我们经过一天的辛劳，可以回到教会，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里面，学习继续学习你的教训，继续领受主你的爱，主你的恩典。主啊，今天经过你的仆人，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究竟今天有没有愿意背起主你的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主你在里面。求主你的灵都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经过今晚之后，经过这个聚集之后，都可以不断地回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和你上帝的关系，是不是还好像当初我们跟从主你一样，不是没有变到，是不是继续不断地信心这样走我们这条天路呢？黑夜散去，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回来，可以好好地学习，好好再思想我们每一次领受的教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